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送别地理。始自长安城，乐游原，霸陵伤别。如果要在送别诗的地图上画出一个闪亮的地标，必然是长安城。长安，盛唐的象征，也是送别的起始地。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忆秦娥》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之一，相传为李白所作，其中出现的乐游原、霸陵等经典意象几乎占据了后世送别诗的半壁江山。乐游原是隋唐长安城的最高处，位于城东南的升平坊，这里植被茂密，地势高爽，达官显贵们多在此修筑别业。每年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长安市民都要结伴到乐游原登高祈福。当然也可以像李商隐一样，在傍晚心情烦躁时驱车登古原，细细体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关于乐游原的送别诗，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白居易的成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中的离愁别绪被弱化，细致的观察中透出属于年轻人的勃勃生气。年仅16岁的白居易，仅凭前四句就让名士顾况折服不已，在长安一战成名。在乐游原登高远望后，人们选择在灞桥折下柳枝赠予临行之人。灞桥是进出长安的东大门，相传是秦穆公称霸西戎时所修，较早的记录见于《三辅黄图》卷六：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折柳寄寓离情别意，大约始于此，在唐朝蔚然成风，成为临行前的一种仪式。灞桥旁的柳枝也因此屡遭摧残，少有长枝拂地。霸陵原上多离别，少有长条拂地垂。啊，这是韩宗的《杨柳之词》。灞桥设有驿站，称作霸亭，送行之人常在此话别。送别自然也少不了杯酒为伴。灞桥酒盏前乌月，从此江心两所思。这是罗隐的《送西州使君》的选句。可以想象，暮春时节，柳絮翻飞如雪，灞桥风雪，遂成长安一景。人们驱车城外，从长安坊市向霸陵聚集，灞水沿岸车水马龙，驴车马车纷纷止步于霸亭，送行者攀折柳枝，斟满杯中酒樽。临行者或涕零，或徘徊，或踌躇满志。正当今夕断肠处，黄鹂愁绝不忍听。选自李白的《霸陵行送别》。西出阳关无故人，车马顺着咸阳古道一路向西，迎接离人的是北方的荒漠和雄踞西北的阳关。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送别的名作。元二奉朝廷之命去往安西都护府， 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王维到渭城为之饯行。渭城的小雨冲刷掉前路的尘土，也让心情变得明朗。出关的友人无论游至何方，都有诗人的守望与祝福，一路为伴。这首诗经谱曲改名为《阳关三叠》，成为饯别名曲，历代广为流传。阳关是汉武帝开河西四郡时建立的两座关口之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南，是交通枢纽，更是军事要塞。据统计，《全唐诗》中与阳关有关的诗一共有46首。唐人对阳关反复吟咏，阳关一词除了是地理意义上的关隘，又成为心理上的一众关卡。阳关之内尚为故土，阳关之外便是异域。驻扎边塞的诗人最爱描摹阳关，尤其是岑参。其诗中凡提及阳关者，几乎都寄托着思乡之情，比如愁里难消日，归期尚隔年，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选自他的那个过九泉忆杜陵别业。送别诗中的阳关常常与绝域、天境等意象并行，如王维送刘思直赴安西，绝域阳关道，胡沙雨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刘长卿送裴寺判官赴河西军事，阳关望天尽，照水令人愁。这些诗句构成了中国人对于阳关的集体想象，人烟稀少的天之尽头，在那里有人远去的背影是孤独与萧瑟的，边地的厉风裹挟着黄土，风尘沙砾从字里行间扑面袭来。在水一方，送美人兮南浦。在南方，送别总与水有关。在江苏，王昌龄被贬为江宁，也就是今天江苏南京的县城，登芙蓉楼远眺长江，一再向故人剖白心迹，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选自他的芙蓉楼送辛渐。同样可以眺望长江，湖北的黄鹤楼因为诗仙而名垂千古，李白送猫浩然至长江边看轻舟已逝，想象扬州的繁华。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选自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在浙江，为林子方送行的杨万里留下关于西湖六月盛景的美好记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选自小初净慈寺送林子方。在江西，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遇琵琶女引为知己，在人生的转折点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选自琵琶行。再向前追溯，屈原的很多作品也都与水有关，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屡遭放逐，游历过长江、洞庭湖、软水、湘水，多在江河湖海之畔行吟。在他歌咏河神的《九歌河伯》中诞生了南浦这一送别的经典意象，渔女游溪九河，冲锋起兮水扬波，乘水车兮河盖，驾两龙兮岑离，子交首席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涛涛兮来迎，鱼鳞鳞兮腾雨。河伯一般认为是寄歌，写的却是河伯与美人相恋，二人在南浦分别，波涛滚滚，鱼群结队来迎。 说文解释，浦，水滨也，南浦，即南面的水边。南方地区江河湖海众多，舟船是唯一便捷的交通工具。南方临水送别处几乎处处是南浦。江淹的别赋中有送君南浦，伤如之河，白居易的南浦别，惆怅而洒脱，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长一段，好去莫回头。及至宋朝，南浦的伤别显得更为细腻。刘永在南浦与妻子话别，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二人悲从中来，涕泪横流，悲叹世间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选自《清悲》，南燕殷勤。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相较于南方的诗意和细腻，北方地区的送别显得更为萧瑟苍凉。在河北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选自《易水歌》。高渐离击筑，荆轲贺而歌，在易水旁与太子丹诀别，是历史上对忠义与反抗的经典咏叹。在新疆，二次出塞的岑参送武判官回京，也就是长安，徘徊在北风卷地百草折的轮台东门，久久不肯离去，望着天山路被积雪缓慢覆盖，留下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选自《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细腻回响。在山东，最经典的送别属于唐诗的两座高峰。唐玄宗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山东曲阜的东石门一处小酒馆里，两位诗人临别对酌，一位是已过不惑之年的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返，另一位是刚过而立的杜甫，屡试未中，踌躇满志。两位诗人在人生失意的路口相遇了，席间李白为杜甫写下了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之句，选自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却未料想一语成机，一人失意漫游，一人穷困潦倒，终其一生再不复见。北方广阔的草原地区，陆路交通远比水路发达，车马替代舟船，送别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多是与路有关的意象，如歧路与离亭。站在人生的分别路口，有人泪满衣襟，歧路相逢无可赠，老年空有泪沾襟，选自刘长卿的《清溪口送人归岳州》。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却选择潇洒挥手送上祝福。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分别的岔路口，大可不必悲伤，故人归去，友谊长存。歧路上一处处驿站长亭，寄托着送别者的思念。秦汉时期，自两京始，在车马所行的官道两旁已经开始设置游亭驿，驿站路上十里一亭，负责为信使提供馆舍、给养等服务，有时也是治安机构，有亭长一职。西厢记中，崔莺莺也是在长亭送张生进京赶考，两人别情依依，从晓来水染霜林醉，到四围山色中，一边残照里，难分难舍。正如学者莫立峰所言，长亭也好，其他亭台楼阁也好，既可遮蔽风雨，又可登览江山，正是送别的好去处。如果说离别之人没有心情在亭台楼阁上欣赏风景，那么开阔的视野至少有一个好处，便是送行者可以目送行人，直到对方 消失在远处。长亭送别直至晚近仍然被反复使用。百余年前的李叔同在送别歌词中还化用了这一经典意象：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时光流转，时至今日，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早已不像车马邮件都慢的时代那样遥远。在技术的加持下，人们可以在任意的时间和地点感受天涯共此时，却难以静息起相思。但回望铭记在书卷里的山川风物，我们仍能随着时间的脉络寻回临别时那些祝福与思念曾经存在过的证据。